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世界局势迅速恶化，战云密布，我们就看一看自九三阅兵之后，除了俄乌战争火力升级之外，俄国还出动了无人机侵扰波兰和南斯拉夫，更有出动战机飞越爱沙尼亚上空，近日又有俄侦察机飞越波罗的海，北约的战机紧急升空戒备，面对着俄罗斯种种的挑衅行为，他们是不是想挑起北约和他打一次大战呢？瑞典和德国军方表示，在9月21日周日，瑞典和德国军方官员都表示，两国空军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并追逐一架身份不明飞越波罗的海上空的俄罗斯侦察机。瑞典方面出动两架施宙战机 JAS-39， 德国方面出动两架台风战机，在国际空域监控并拍摄这架俄罗斯伊留申20侦察机。瑞典和德国空军都表示，该机未提供飞行路线，亦都关闭了可以表明它存在的无线电通讯。这次监视行动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之下结束。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一直对俄罗斯在他们领空内外的军事和侦察活动保持着高度戒备。瑞典空军在他们社交平台 X 账号上高表示，今日瑞典施宙战机和德国台风战机在波罗的海南部上空紧急升空，在国际空域识别区并监视一架俄罗斯 IL-20 侦察机。德国空军表示，他们战机最初对该俄罗斯飞行机进行了跟踪和监视，随后将监视任务交给北约盟国瑞典的战机，并返回德国北部的罗斯托克拉格机场。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上周五有三架俄罗斯战机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并停留了12分钟。这一件事件发生之前，波兰空军亦都遭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最终由北约战机升空击落。这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外界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外扩的担忧。就针对战机入侵领空，北约国家在安理会和俄国交锋，北约盟国在周日，即是9月22日在联合国指责俄罗斯侵犯爱沙尼亚和波兰领空。英国表示，此举可能会引发武装冲突。在安理会会议上，英国外相顾尔维直言，你们的鲁莽行动让北约和俄罗斯之间面临着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我们联盟属于防御性质，但请不要心存幻想，我们随时准备捍卫北约的领空和领土。他还补充说，如果我们需要拦截在北约领空内未经许可运行的飞机，我们会这样做。波兰总理图斯克亦都在当日一场记者会上发言，说波兰毫不犹豫地击落任何明确侵犯领空的飞行物体。他还强调，当飞行侵犯我们的领土，飞越波兰上空的时候，我们会决定将它击落。但是他补充说，对于并非完全明确的情况，例如近期俄罗斯战机飞越波罗的海钻井平台上空，但是就没有侵犯到波兰领海，就必须审慎考虑，以避免冲突急剧升级。而爱沙尼亚就说，上周五即是9月19日，三架俄罗斯米格31G 战机曾经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停留长达12分钟才被迫撤离。西方官员指出，这个是俄方刻意测试北约防御的决心。安理会在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北约将于星期二举行磋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超过20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了波兰领空，北约战机立即作出回应，击落部分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顾尔卫的表态与其他西方官员在会议上的言论一致，包括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他强调，这些事件绝非偶然。乌克兰外长西比克就呼吁西方应强力回应，并重申几乎愿意将防空系统和邻近西方国家整合，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他还说，强硬回应意味着威胁不应该被放任，更加不应该停留12分钟，甚至1分钟都是应该立即被消除的。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一召开之际，全球领袖陆续抵达了纽约，本届大会将会关注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等多宗全球危机。美国新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首次亮相会议，莫斯科必须将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推高。我们再次强调，美国和盟友将会捍卫北约的领土，包括每一寸的领土。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波利扬斯基就反驳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批评欧洲国家提出的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他还说，等到你们准备好进行真正严肃的欧洲安全对话，讨论怎样将这片大陆对所有人而言是更繁荣、更安全的时候，我们才会参与。至于俄罗斯是不是敢跟欧洲国家开战，时事评论员夏洛山有以下的分析。克里姆林宫声称北约和俄罗斯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克里姆林宫的喊声不管在几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这个显然烘托了北约更深入地介入乌克兰战争的气氛，这个对俄罗斯而言似乎并非是好事。在9月15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显然易见，北约正在与俄罗斯交战，无需要任何额外的证据。他补充说，北约向基辅政权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佩斯科夫这番言论正值北约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此前，波兰击落了进入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当时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表示，无人机入侵是俄罗斯试探北约的伎俩，因此华沙已经启动了北约第四条款，警告其他盟国他们领土完整面临着重大威胁，并正式启动应对的磋商，以回应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事件。该条款的严重性仅次于第五条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条约规定，如果其中一个盟国遭受到武装攻击，那其他盟国就必须集体防御。然而事态并未止步于此，在9月13日，另一个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因为遭受俄罗斯无人机入侵，紧急出动了 F-16 战机拦截。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托尤表示，因为侵犯罗马尼亚主权，召见了俄罗斯驻布尔勒斯特大使。在9月15日，英国外交部表示，因为莫斯科史无前例地侵犯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空，而召见了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并称这些入侵完全不可以接受。到目前为止，北约尚未直接参战，亦都未部署军队参与战斗，但佩斯科夫的言论加重了北约可能加入冲突的气氛，凸显了莫斯科和北约之间摩擦加剧。人民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是不是正在考虑将战火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欧洲其他地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陷入了泥潭的困难情况之下，开辟第二战场，与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好像罗马尼亚、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直接冲突，甚至最终有可能演变成为与整个北约联盟的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些都不是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普京亦都一直否认俄罗斯有意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实际行动似乎正好相反，并且不惧怕这样的后果。他不断挑衅北约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此前克里姆林宫试图阻止北约东扩所作的很多决定，看起来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乌克兰战争加强了北约联盟的合作，并使到一贯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现在波兰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将仿效以色列模式建立预备役制度，要求数十万名公民参加一项全面的军事训练和预备役计划。他说，每个成年男性都应该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女性亦都在这报名，他们经常会利用假期训练。实际上波兰抵御侵略的意志和能力并不比乌克兰差多少。目前波兰拥有北约第三大现役部队。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波兰的国防开支增加了一倍多，从占 GDP 的 2.2% 增加到今年的 4.7%， 这个是北约32个成员国之中军费开支占比最高的国家，远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欧洲大国。波兰政府官员估计，到了2025年波兰将会有40,000名受训人员，将抵消人口下降的老龄化的影响。波兰政府正在显示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决心。西方很多分析认为，莫斯科使用无人机和虚假资讯骚扰北约盟国的行动，是为了探查它潜在的安全漏洞，亦都是针对西方的新一轮混合战争。莫斯科试图将这些冲突控制在触发北约联盟第五条的门槛之下，同时给北约国家制造压力，以达到分裂欧洲并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的目的。普京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就很难讲，但是他可能会因此而面临爆发多重战线的风险。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没有能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或者多线军事冲突。普京敢于铤而走险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坚持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不管特朗普对普京加大对乌克兰平民攻击力度的行为有几不高兴、几不满意，特朗普表示出来的大棒亦都不过是二级制裁，而未曾释放任何额外的军事压力信号。这个在普京看来，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实质性地影响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第二是北约盟国在支持乌克兰的意愿和行动上还未显示出足够强大的决心，这个可能是被普京理解为仍然是有机可乘，因此而值得冒险采取行动分裂欧洲， 并达到削弱乌克兰的目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在9月12日宣布，在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之后，北约已经部署了东方哨兵计划，以加强欧洲东翼的防御。这样是明确表明北约已经时刻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吕特还说，我们不能够让俄罗斯无人机进入盟军的领空。东方哨兵计划涵盖一系列的军事资产，包括战斗机、海军部队以及空机和陆机系统，旨在加强北约在欧洲东翼的防御能力，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延伸到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以应对俄罗斯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在9月15日，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表示，一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和一架波兰直升机已经部署到位，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构成的潜在威胁。除了防御性的东方哨兵计划之外，北约尚未部署军队参与战斗。佩斯科夫关于莫斯科与北约实际上已经进入战争状态的喊声，有些似狼来了的味道。这些声音似乎并不会对北约的既定行动计划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它可能暗示俄罗斯将会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几架无人机飞越波兰，触动了些不痛不痒的第四条，以及纯粹防御性的东方哨兵行动。这个显然还是远远不能够满足普京对北约的好奇心。他需要证明北约的判断，他要确切了解北约同盟共同防御的真实底线，即是任何一个联盟国遭受侵略的时候，是否所有北约国家都会坚定地履行第五条的承诺。因此，在普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前，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周边的北约盟国继续遭受俄罗斯某种形式的骚扰的可能。事态有可能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只要不爆发俄罗斯和北约直接的军事冲突，普京就可能从中得到好处，一是动摇和削弱欧洲支援乌克兰的决心，一是就使到特朗普推动和平的努力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是普京的好奇心亦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风险，他可能因此促成了北约更加坚定地协调一致，努力地维护欧洲和平，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军事支持，同时亦都有可能最终耗尽了特朗普的耐心，采取制止或者剥夺俄罗斯战争能力的实际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同埋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明确立场，以阻止普京的行动并结束战争。在9月16日，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已经对俄罗斯提出了18项制裁方案，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美国推出一项强有力的制裁方案。他们说，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特朗普总统明确的立场。特朗普总统亦都确实拥有足够的实力让普京害怕。那即是点呢？那即是说，欧洲这些欧洲佬啊，全部都看特朗普头，因为他要美国出钱嘛。除了金钱利益，冇嘢能够使到欧洲咁团结，推动美国作为对抗俄罗斯嘅首领啦。睇嚟特朗普亦都睇得出呢一点，佢试图喺欧洲撤出军事嘅财政包袱，到底有冇咁容易撤得出去呢？呢个仲系有待时间嘅证实，但系俄罗斯同中共就会把握呢个时候，侵吞同埋欺凌邻近嘅国家，得到最大嘅好处。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关注一下香港人真正嘅危机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啊？香港将会喺年底开始全面咁调查香港人嘅健康同埋生活习惯啊。这个包括你食唔食烟、饮唔饮酒，同埋有冇其他不良嘅嗜好啊。从15岁就开始，这个调查将会持续一年有多。调查抽样嘅对象包括系实际上门抽血同埋验尿。攞呢啲数据做乜嘢？大家唔使估估下，睇返下邻近地区中国大陆而家正在做緊啲乜嘢动作，做緊啲相同动作，到底佢哋有啲乜嘢目的，大家请听下列嘅分析同埋报道。
近几年中国出现嘅几种现象表明，中国嘅人体器官移植正走向产业化。呢啲现象包括大量人口失踪，政府为中国人包括儿童建立 DNA 资料库等。上星期一张来自中国某地城北派出所的通知截图在网络流传，通知要求户籍地在曼星城的所有男性在9月14日上午集中前往物业服务中心进行 DNA 血样采集。通知称这个举动旨在建立男性家族 DNA 资料库，用于打击拐卖犯罪和寻亲同走失人员识别。然而多名受访者对此表示存疑。12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转贴一段语音，内容是两名湖南医生讨论怎样获取儿童器官，显示他们是人贩子的最终客户。整段语音大约两分钟，对话是一名被称为林哥的男医生自称联络员和一名女护士或女医生之间进行。内容要求采集3至5岁、6至9岁儿童的静脉血，每组6例，男女各3例，要求血液不可以沾水，必须严格取静脉血并保存送至实验室，同时提及供体儿童的基本体征、病史、最后汇总成表。语音中男子要求对方出去行一行，在外面活动时遇到合适的供体就随时采集。他还自称背后有木镇南院长谢主任牵头，并有亮哥唐师兄参与。有网民称这段音频源自中南大学长沙双雅医院医生罗瑞宇搜集的证据，他曾经发现该医院涉及器官买卖问题，并私下搜集大量证据，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罗瑞宇在该院实习期间主要从事肾移植工作。2024年5月8日他突然堕楼身亡，他生前用过的电脑被人清空，恢复数据后发现大量举报资料同录音疑似涉及医院非法器官移植。对于警方自杀的认定，家属提出质疑，怀疑同佢揭露医院内部问题有关。隶属军方嘅上海长征医院退休高级军官苏振化名亦表示，呢段对话揭示出一种可能嘅影子操作。院长同主任挂名牵头，由医生协调、护士执行，喺体系之外秘密获取儿童样本并保存。呢个嘅违背医学伦理，亦违背咗最基本嘅医疗规范。中共政府采集 DNA 的情况最早可能追溯到2019年，当时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一所小学就曾经对学生进行 DNA 采集，引发家长对于官方这个举动可能涉及器官移植的强烈担忧。同年大陆官媒报道了陕西汉中市南靖区白家湾小学积极配合警方采集学生 DNA 样本。更早之前湖北随县政府在2018年9月印发 YSTR DNA 资料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明确要求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资料库。此外广西桂港市、桂林市至少17所学校的男生亦曾经被要求提供 DNA 样本。2019年11月江西崇仁县教育体育局甚至以配合第7次人口普查及第3代数码身份证基础调查为名，要求男生抽血检测。各地政府推动的 DNA 采样行动 引发家长普遍质疑，他们怀疑背后另有隐藏目的。据新疆阿克苏朝阳社区的汉族居民刘女士回忆，她说大概是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整个阿克苏居民社区都要做血液化验，说是全民健康体检，少数民族社区都要参加，但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真是查出过病。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塞尔克坚认为，所谓 DNA 采集根本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给活塞器官提供技术支持。当时新疆所有哈萨克人在办护照时都被强制采集了生物资讯。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早在2017年就披露，新疆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实际涉及12至65岁居民的大规模 DNA 采集。这个同西藏自2019年推行的全区模式如出一辙，显示中共当局正将地方实验上升为全国性政策。新疆伊犁穆斯林阿力耶夫回忆，早在2013年随着微信普及，当地哈萨克人开始自发建立失踪儿童搜寻群。几乎每个县、州、乡镇都有，形成金字塔式结构，收集并公开失踪儿童资讯，进而构成覆盖全疆的寻人网络。然而2017年新疆所谓的教育营建立后，这些微信群被当局下令解散。阿力耶夫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小朋友失踪，就不会在伊犁、昌吉、博尔塔拉等哈萨克聚居区出现那么多群，那阵就已经有大规模失踪了。现居巴黎的哈萨克人艾尔肯化名港比大纪元，至2017至2019年间，大量来自中东的富豪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他们特别要求穆斯林的器官，要清真器官，拒绝非穆斯林器官。这些富豪通常会透过中共驻当地使领馆联络，再由驻北京使馆对接新疆当局，最终在乌鲁木齐武警医院完成手术。艾尔肯直言，新疆的器官移植几乎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一位旅居海外的维吾尔受访者表示，年轻人失踪现象在新疆普遍存在。他回忆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北部一个曾经对当地政府和军警发起攻击的村庄后来成个消失，当时村入面被查出有恐怖分子，被军警包围，后来成个村没人了，不知人去边。几年后再打听，先知道这个村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为什么失踪现象在哈萨克族中特别严重？受访者叶依汉解释，这个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很多哈萨克人仍然生活在草原和山谷，牧民之间相隔15至20公里。小朋友失踪后很难第一时间引起注意。他补充，牧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交通不方便，法律意识薄弱，小朋友失踪往往不了了之。在县城或城市失踪会引起轰动，但在草原上可能一两个月后就淡忘了。另一位伊犁的哈萨克人阿米尔汗则表示，过去十年来伊犁失踪的儿童特别多，几乎没有一个被找返嚟。他补充，这些小朋友多在七八岁到十几岁之间，家长找晒，但是一无所获。阿米尔汗仲说，这种沉默气氛深深影响住家庭，好多父母怕公开找，因为担心遭到当局打压。部分家庭选择离开中国，但更多人只能忍受，将失踪的小朋友当作不可以谈论的秘密。其实中共掩盖的最大真相是，自中共1999年7月发起对法轮功残酷镇压的26年来，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失踪、被精神病、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2006年由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戴维乔高合作撰写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中共从毫无知情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大规模摘取器官的指控。2019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民间审判机构中国法庭得出结论称，毫无疑问中国正大规模发生国家认可的强摘器官行为，法轮功修炼者是器官的主要来源。去年7月一位来自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程佩明在华盛顿首次披露了自己肝脏左翼被中共当局活摘的经历。近日北京九三阅兵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交谈中讲到器官移植和长寿的话题，令全球哗然。
唉，一向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的政党，突然间对你们的健康这么关注，咁大家就应该提高警惕啦。真係何其爱肉体呀、呢、这个肉係肉身个肉呀、咁今次港共政府嘅呢啲行动係唔係即 极配合国内嘅需要呢？咁呢个就留返俾大家自己諗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家强大不一定对人民有好处的，就以被活摘器官的冤大头法轮功为例，他们争取了维权，讲给世人听真相二十几年，得到是什么呢？
近期中国多地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之后，强行对他们进行采集血液和抽血。美国林晓旭博士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一直都为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建立信息库。他呼吁国际医疗机构切断同中共医疗体系的合作，终止向他们提供相关技术和设备。林晓旭现时是美国应付中共当前威胁委员会成员、追查国际的资深顾问、神策智库的执行董事。神策智库是在美国纽约注册的一个非牟利机构，着重分析中共超限战策略、国际关系、人权侵犯和教育危机这些重要课题。为什么说中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集血液和抽血和器官移植的血型配型有关？林晓旭认为，中国现在的器官配型过程没有那么严格，尤其是有了 ABOI 技术之后，血型配型变得相当容易。 ABOI 技术，即是 ABO 血型不相容移植技术，是一种突破传统器官移植对血型配型严格的要求方法，可以为供体和受体之间血型完全不匹配的时候仍然能够进行移植，显著扩展供体来源，增加患者移植的机会。所以中共只需要收集到人血的信息，就可以建立个人资料库，为器官移植或者其他基因研究提供方便。因为中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集血液和抽血，就可以建立学员的器官资料库。他说，因为法轮功学员练功打坐，不饮酒，不食烟，器官很健康，所以中共会将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首选。咁样移植手术效果好，就更加可以谋取暴利。医生仲可以攞到数据写论文发表，名利双收。同时中共可以由肉体上消灭信仰真善忍嘅修炼人，对中共嚟讲可谓一举多得。据名为网曝光嘅信息不完全统计 ,2017 年至到2020年，贵州省有599名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迫害，被非法判刑、绑架和骚扰，其中403人被抽血449次。2022年7月至到2025年4月，吉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操纵公检法司系统，绑架法轮功学员1188人，其中被强制抽血、抽骨髓，包括鉴定 DNA 等，有101人。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 ,2025 年上半年知道的有4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6人在迫害中离世，2003人被绑架骚扰，被强制采集血液的有49名学员。中共警察的这种恶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年九三阅兵那阵，习近平同普京关于长生不老同埋人可以有150岁命嘅话题喺全球引起大风波。国际社会再次聚焦中共活摘器官嘅真相。林晓旭表示，呢一段对话反映咗邪恶到咗点样猖獗嘅程度。佢哋可以堂而皇之讲通过器官移植得到长生不老嘅方法，就好似家常便饭咁倾偈。 他认为在中共这个体制下是不可能停止活摘器官的罪行，中共的杀人机器已经训练成熟，而且是利益支撑的，几多医疗公司在其中牟利。2011年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和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共同研发原生性脑干损伤撞击机，同时获得专利。这个装置是用一个圆形的金属球直接锤击脑壳，形成的冲击波穿越头盖骨至到脑部，令人在很短时间脑死亡。这样中共就可以从事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林晓旭说，这种装置福建的福州公安部刑侦支队就有研究，相关报告亦都已经发表在刑事技术杂志上高。可见这个技术很有可能最终的目的是用在犯人身上，甚至可能已经拿人来做实验，政治犯当然首当其冲。中共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的体制就是一个嗜血食人的体制。他认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很多人还不敢相信。当然也都有西方的一些医疗机构和药物公司人员以及医生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也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但是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了沉默。一些医药公司还源源不绝地提供抗排斥的药物和医疗设备给中共，还有一些海外医疗机构不断为中共培育专业人才。林晓旭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够指望等到中共垮台之后再结束活摘器官的罪行，而是现在就要掀起更大的国际声浪来制止这个罪恶。国际社会现在要采取更彻底的行动，切断同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关系。拥有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就会终止同中南大学湘雅尔医院的合作，后者成立了国际医疗中心，早就被国际追查列为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机构，而且近期还被爆出有关该医院活摘器官的惊人黑幕。这间医院的移植科实习医生罗瑞宇曾经被要求找12个儿童供体作为移植和研究，他拒绝之后离奇坠楼身亡。在罗瑞宇的电脑和手机里面，他爸爸修复了罗瑞宇三年来收集的揭露医院摘取器官黑幕的大量文件和录音。林晓旭强调，我们的聚焦点不能够只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共是不会停止活摘器官的，我们的聚焦点要放在国外，要令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有深度了解。他还特别指出，还有西方媒体好像纽约时报去年8月发表文章，特登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洗白，找所谓的美国专家罔顾事实，否认中共这个罪行。他主张在海外多放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该片是导演张永俊和制片团队历时7年拍摄的，通过对大量受害者和亲身经历者的采访，揭露了中共25年来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惨绝人寰的黑幕。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承诺将会全面改革美国器官移植体系，之前该体系被揭露存在安全漏洞。最后林晓旭再次呼吁西方医疗中心的知情人士要大胆企出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内幕，中共毫无道德伦理可言，西方医疗机构要同中共移植行业切割，终止同他们合作。
是咯，原来国家强大之后啊，你就算怎样受到欺凌、打压、欺压，外国都是因为各自利益考量，当看不到的啫。真正的人民如果是有冤，是无路数的，这个不是一件好事。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